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在制作这个录音的时候，刚刚是23号，圣诞节前两天。我回忆起我过去对圣诞的概念是，那是个浪漫的日子，欢乐的日子。圣诞节有马槽，漂亮的马槽，有圣诞歌，有圣诞的灯饰，有圣诞的大餐，有圣诞卡，有圣诞礼物。那是个欢乐的日子，那是一个假期。但是圣诞节是不是就是这些呢？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降生奥迹。我们的生活很平凡，每天过着相当呆板的生活。但是记住，平凡的生活原本有意义。我们人原本可以在平凡当中活得不平凡。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从天降下，他是人而天主的耶稣基督。降生奥迹代表什么？代表天人的结合，代表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，代表灵魂跟肉身同样尊贵可爱，代表今天跟永恒也拉上了关系了。上主爱世界，爱人类，他不单单是个高高在上的神明，他不单是超越的，他更是一个内在于我们生命中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生命之源。他在我们里面，他在我们外面，就好像鱼在水中，水在鱼内。天主创造了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分享他圆满的生命，希望我们跟他结合，跟他成为一体。上主参与人类的命运，分享了人类的命运。按照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义本来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。厄马努尔，他的名字叫厄马努尔，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天主一直干预了人类的历史，天主是历史的主宰，他指导历史的运行。降生奥迹代表天主亲自进入了人类的历史，跟我们在一起，分享了我们的命运，分享了我们的一切。其实在古今的时候，天主已经在参与干预人类的活动，当然当时是透过凡人，比如说他透过梅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透过先知跟人类说话。天主降生成人，他亲自跟我们说话，他亲自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以言以行去显示他确实关怀我们，愿意把人类带向圆满的天国的境界，让全人类获得救赎的大恩。当然，这位天主而人的耶稣，他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以显赫的姿态出现，他的头上也没有光环，以致没有信德的人会说，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所以天主在古今的时候，透过那些民长，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亲自跟我们在一起。现在呢，他也透过平凡的人地事物跟我们说话。今天天主的临在是平凡的，他是个无声无秀至于的神，一个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，万物生焉，四时行焉的造物主。 他是一个不出声但是化身万物的天主，他是至柔又是至刚的，他无为却无所不为，他像空气你看不到他却赖他而生存，他像大地你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却把你承载起来，他像太阳你似乎以为他有没有都没有关系，但太阳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动力。天主来了，天主降生成人，他说话了，他建立的天国就在我们中间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接触到这个降生成人的天主，因为耶稣曾经说，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姊妹当中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这位耶稣曾经在世界上的时候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，正是代表他要改变一切人的命运。他关心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，正表示他要关心古往今来一切的人。在我们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当中，天主是存在的，跟我们在一起的，我们必须设法去发现体验他的临在。在这个角度下，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叫降生奥迹。用有限去表现无限，以平凡来表现不平凡，以今生显示永生，以凡俗表彰神圣，用缺陷来显示圣灵的圆满，这就是降生奥迹。降生是一个有限化的过程，但刚好就在这个有限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验到什么叫无限。天主原本是无限的、永生的、不可触摸的、圆满无缺的，他是一个赫赫威严、高高在上的神灵，他离开人类很远很远，他是个遥不可及的神。有点像我们现在跑到外教人要去找神怎么样，去高山、去庙堂、去沙漠去找他，但是我们的天主不是这样。有一天这个神降生成人，变成有限的、有死的、可触摸的，他外面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。若望说他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，这样的降生好像是贬低了天主，不过事实刚刚相反，借着降生奥迹，那位遥不可及的天主竟然成了人的慈父，我们可以触摸他、认识他、了解他、爱他，跟他发生一种很亲密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居然可以直接的跟天主交往。这是怎么样发生的？是透过降生奥迹。降生奥迹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奥迹，这也是天主所选择了的路，也许还是唯一的路。这条路就是他要在有限化的过程当中去彰显他的无限，在缺憾当中去显出他的圆满，在平凡当中显出他的不平凡。腓立波中途有一次，他很想认识耶稣所讲的父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主，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耶稣回答说，腓立波，这么长的时候我跟你们在一起，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不相信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吗？我想今天耶稣也可以跟我说，跟我们说，你不相信我在你们内，你们在我内吗？你不相信我在最小的兄弟姐妹身上，而他们也在我身上吗？你不相信我在宇宙当中，我在万物当中？ 你不相信我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你不相信在你成功、失败、顺境、逆境、快乐、痛苦的时候，我都在你身边，我都在你内，我都在这一切当中吗？接触这一切，好好的拥抱这一切，爱上这一切，善用这一切，我就在里面。你接受这一切，就是接受我。你接受我，也会接受生命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。好，让我们就休息一会。现在让我们再继续探讨降生奥迹的意义。你不相信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吗？那是耶稣对腓立巴说的话。我刚才也邀请大家去想一想，我们不相信天主在万物当中，万物在天主里面吗？我们不相信耶稣在最小的兄弟姊妹身上，最小的姊妹身上也有嫉妒吗？我不相信在顺境逆境当中，快乐痛苦的时候，天主都与我们同在吗？接触这一切，拥抱这一切，接受这一切，我们就在接触、接受、拥抱我们的天主。我们都愿意有超越的经验，愿意达到圆满的境界，但是降生奥迹的路是平凡的，而落实的有缺憾的。我们只有在接纳现实的时候才能达到超越，超越只能够在接纳局限的时候感受到。有一个小和尚问木舟这个禅师说，我们每次要穿衣吃饭，怎么才能够避免这些呢？木舟说，穿衣吃饭 这个小和尚大惑不解说，我不懂得你的意思。牧舟就回答说，如果你不懂得我的意思，就请你穿衣吃饭吧。真的，要从穿衣吃饭的烦恼当中解脱出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衣吃饭，起劲的穿衣吃饭，尝试去爱上穿衣吃饭，直到有一天能够达到喜欢穿衣吃饭的境界为止。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快乐或者真的痛苦，就看你的心境怎么样。所以佛教说境由心造，环境是你的心造出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假如你问我写文章快乐吗，我说很快乐，我很喜欢写文章。但是有些人拿不起笔来啊，写文章对他们来说很辛苦。你假如问我种田辛苦吗，我说很辛苦，我不会啊。但是你问那些农夫，尤其是他们的土地肥沃，他们知道会丰收的时候，他们好喜欢种田啊。所以辛不辛苦就看我们能不能爱上这一切。穿衣吃饭辛苦吗？当然辛苦。但是假如我们能够爱上了穿衣吃饭，我们就不必要从穿衣吃饭的烦恼当中解脱出来，因为穿衣吃饭再不是烦恼，是一种快乐的泉源。降生傲机是一个矛盾的傲机，它跟十字架跟苦相相似，因为十字架也是一个矛盾的记号。十字架的矛盾处就是死亡就是生命，失败就是胜利。它不是死亡后的生命，也不是失败后的胜利，因为我们在死亡当中就看到生命，失败就是胜利的另一个形式。我们看一看一个太极图，大概大家看过了，一个圆圈，就像八卦一样了，一边黑一边白。这个太极图的特点是，那个黑的尽头就是白，白的尽头就是黑。更重要一点是，为什么白的尽头是黑呢？因为它的白里面有一个黑点。为什么黑的尽头就是白呢？因为这个黑里面有一个白点，这个点这个眼也就是黑变成白，白变成黑的动力。那就是说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。所以这个太极图很能够跟十字架对照。十字架苦相的意义就是死亡就是生命，失败就是胜利。我们可以在死亡当中看到生命，在失败里面看到胜利，胜利的萌芽。明白降生奥义的人，要能够在黑中看到白，在十字架中看到复活的基督，在一败涂地里面看到光明，在平凡里面看到超性，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经验到天主的临在，在平凡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得不平凡。我们相信复活的现在形式是十字架，是苦相，因为一直到上主的应许完全实现以前，十字架苦相始终是基督徒在世上的永恒的标记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降生奥义去学习我们的基本的生活态度。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第一，我们要从降生奥义这个角度去看世界，我们要从降生的角度去看超性、普世性跟信仰。比如说我们努力去建设地方教会，来体验教会的普世性，我们要努力去发展个人的独特性， 以能够与普世人类共荣。我们要活一个最平凡、朴素、落实的生命，来显出生命的不平凡和伟大。我们要承担这一刻的责任，为了能够加入历史的行列，去创造历史。我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，因为这就是永恒。我们相信一切真善美圣的东西，但我们要把它们逐一的在自己生命当中实践出来，让信仰降生而成为生活。信仰要降生而成为生活。我很注重地方化、本地化。很多人说，神父，你思想太狭隘、太窄了。我说不是，当我们建设地方教会，当我们建设中国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对普世教会、对世界文化的大贡献。因为普世教会不能没有中国教会，世界文化不能没有中国文化。这个普世是什么？是所有地方教会的共荣。世界文化是什么？是所有文化都能够灿烂的显现出来，展现在人民的面前，对世界人类有贡献。所以发展香港文化、中国文化，实实在在就是发展世界文化。建设香港教会、建设中国教会，其实就是建设普世教会，这就是降生奥义。第二，我们要做人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天主一直都跟人同在，参与人间发生的一切。他的降生就是这个参与的高峰。我们也要参与，要投身于建设教会、世界、社会与家庭，要真实的，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生活。还要甘心做地上的盐、世界的光，来参与世界的命运，干预人类的历史。是大陆政府常常说宗教要跟社会相适应，我说宗教跟社会相适应本来就是教会的本质。我们教人中心的特点就是信仰要跟生活结合，宗教要跟社会结合，圣经要跟文化结合。这种三重的结合，信仰跟生活，宗教跟社会，圣经跟文化，本来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，本来就是降生奥义。所以我们必须好像耶稣一样，亲自进入生命的深处，进入社会的深处，去参与社会的一切。第三，我们要寻求降生的天主，一个降生人间的天主。我们必须学会在十字架的具体苦痛当中找寻上主，来代替在渺茫当中追寻他的踪迹。我们不必刻意找寻痛苦，但我们知道痛苦是我们做人的命运。如果天主自己也曾经走过痛苦这条路，我们要相信痛苦有它积极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虽然要努力除去人间的苦痛，但仍然拥抱那必要来临的痛苦、悲伤、失意，甚至死亡，并且相信就在这里我们要跟天主相遇。所以我们不必回，我们要努力除去痛苦，但是不必回避痛苦。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人生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必须学习进入这个痛苦里面，在痛苦当中跟天主相遇，在痛苦当中去找寻上主。我们已经因为对复活怀有希望而摆脱了死亡的羁绊，而且相信上主最后一定会战胜。于是我们因十字架的号召，愿意用我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生命去跟死亡的权势做持久的斗争。我们找寻这个降生的天主，就在平凡的生命当中，就在大自然当中，就在一切的人身上，甚至在痛苦的遭遇里面，我们经验上主， 我们体验上主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懂得学会怎么样面对不圆满的生命。我们虽然有追求圆满、追求做神的渴望，但我们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圆满的出现，世界上不可能有圆满。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圆满的境界的来临，另一方面也要把握不圆满的东西，并不会因为不圆满而失望或者烦恼。我们知道最好也能够成为好的敌人，因为在追求最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有可能因为追不到最好而连好的都放弃。但是对降生奥迹的体会将会使我们学到忍耐和期待，便在一步一脚印的艰苦旅程当中慢慢迈向最好和最完美的境界。我们接受生命的一切，我们接受一切的不圆满，我们甚至爱上一个不完美的国家、不完美的教会、不完美的家庭，我们甚至爱上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。因为就在这些不完美当中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只要我们在不完美当中努力去迈向完美，我们就接触到天主，接触是降生奥迹。降生奥迹就是从无限变成有限，但是就是透过有限去接触无限，是圆满的天主变成一个不圆满的人，但是就在这个不圆满的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接触到圆满的天主，生命完全一样。我们追求完美，但是我们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生命，在不完美的生命当中努力迈向完美，这就是降生奥迹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